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我们圣经教会的沈运生长老。沈运生长老生在天津，长在台湾，1964年从台湾大学毕业，196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沈长老于1972年在美国普渡大学任教时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信主后曾在普渡中华基督使团契及美国奥斯汀华人教会侍奉。沈长老是顺服神的旨意建立圣经教会的初始创始成员之一，曾任香港圣经教会的长老。沈长老在2010年退休，为香港科技大学的荣休教授。2016年迁回美国加州，在圣地亚哥定居，参与圣雅福音基督教教会侍奉，曾任播种国际事工香港董事，参与多媒体查经教材的制作。今天是沈长老为我们做证道，他跟 Margaret 会在美国啊，他们在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来到香港啊，我们应该会有一个 Zoom， 他们沈长老跟 Vincent 长老跟 Margaret 会跟我们会众一起打个招呼啊。
OK 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教会安排我在教会庆祝30周年的时候来和弟兄姐妹分享。那在之前，我曾经跟林念长老商量，因为这个时间还是对我来说还是可以的。我人在美国，现在是晚上8:15，精神还可以，那我就可以在现场跟大家讲。但是担心这个，因为过了太平洋，这个网路可能不稳定，那就想说，也许要先录下一篇讲道，啊，做两手预备。那我就安排了同工帮我录了一个讲道，然后我自己听一下讲的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说那个因为既然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的话，那这个录下来的可能效果还比较好，因为中间有一些讲错的地方我就重讲一下，然后就他们就把它删掉了，所以那个讲错的就没有了，那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安排，就是我能够先来跟大家问安一下，然后就放我的录像。那结果我的姐妹 Margaret 看了那个东西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严肃啊，一点都不会笑啊。那我才想起来我在录影的时候特别紧张，所以不会笑。所以今天谢谢 Alex 帮我安排可以有机会跟大家笑一下，然后接着就看我的这个严肃的眼光了。好，谢谢，那就请播放我的录像。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特别的日子。30年前，神在香港呼召了一群基督徒，建立了香港圣经教会。3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心聚集，不只是庆祝一个数字，而是要向神献上感恩，因他信实的手一直带领我们走过风雨，直到如今。虽然我现在人在美国，但因着科技的帮助，我就将和你们同在，跟在观塘堂、上水堂、西环堂，还有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声赞美。我甚至想象自己现在就坐在你们当中，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数算神的恩典。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5:15-17。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姐妹，保罗不只是提醒当时的教会，也是提醒我们的。今天30周年，神要再次问我们，你愿意做智慧人还是糊涂人？你是不是愿意把握时机，走在神的旨意中？ 这段经文特别提到，我们要像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明白主耶稣旨意的人。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并且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但是很多人都不清楚那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和一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他有什么想法，或者他对我有什么看法，都会一点一点的和我沟通。如果和他没有关系，他就什么都不讲了。同样的，如果我和神的关系好，他就会告诉我他对我的计划是什么。在我信主之前，我和耶稣没有关系，我就没有法子知道他对我的那个奇妙计划。但是当我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之后，就可以逐渐明白他对我的计划了。但是我可能对神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有的时候不能够分辨那计划的一些细节。感谢神让我可以参加教会，和弟兄姐妹，并且和属灵长辈沟通，就可以更清楚地明白那个计划了。这就是基督徒或是有智慧人的特权。在我们刚刚讲过的那段经文，在16节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邪恶。那时基督徒随时可能会被暴力对待、坐牢，甚至被扔进斗兽场。那是一个信仰如同火炼的时代。我们今天有没有好些呢？好像没有。在政治界，我们知道在北欧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在中东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在台海和南中国海也有战争的威胁。不管一个国家是奉行哪种制度，政治家们都想得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有那些权力。为了夺权，就有非常残酷的斗争。在动乱中，经济肯定会受到影响，各种关税也造成了国际贸易的混乱，物价因此飙升。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我们看到自然界好像也来凑一些热闹。2019年开始的 COVID 瘟疫影响了全球。目前北太平洋的沿海地区地震不断，加上非洲中部的持续旱灾，导致饥荒，真是世界末日的景象。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16节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这个词儿，在2015年出版的《环球圣经》译本翻作"把握时机"，这其实更贴近使徒保罗的原意，相当主动。我就把它当作今天讲到的主题。有关光阴或者时机这个词儿，原文是 kairos。Kairos 在希腊神话里是机会之神。希腊神话故事在古时常常在各个戏院里演出，是当时重要的休闲活动，有不同的演员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位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叫做 Francisco de Rossi，把扮演 Kairos 的演员画成这个样子，请看他的头部有什么特别？他前面有许多头发。但是后脑勺是光的。当机会迎面走来时，你必须立刻用头发抓住它。如果它走过去，因为后面是光头，就再也抓不住它了。弟兄姐妹，神给的时机就是这样，稍纵即逝。我相信神为每一个信徒都有奇妙的计划。当这些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神也为教会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些计划不见得每天都会让人惊讶，每天都有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是信徒们都当向神顺服委身，每天警醒祷告，预备要抓住神那天给我们的任何做见证的机会。比方说，有一个机会去探访一个生病的人，去安慰他，向他传福音。比方说，突然见到一个以前曾经得罪过的人， 可以和他打招呼，向他道歉。在教会里，信徒们应当谦卑，彼此包容，同心完成神给教会的使命。我们今天纪念香港圣经教会创立30年，我就想用过去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我个人如何抓住机会，以及和教会的领导们一起把握时机，行在神的计划中，因此蒙神大大的祝福。可能有些人已经听我在不同的场合讲过那些例子了，但是神的恩典有机会就要说。在90年代初期，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时的港英政府领导们注意到，香港过去积累了大量的财政盈余，想要在回归之前把那些钱花在香港人的身上。他们开始了好几样重要的建设，包括香港科技大学、赤腊角新机场、空机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等。因为回归后可能会有一个大变化，而没有人能知道那个变化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一些有条件的人就开始办理移民到海外定居，可是一些有传福音使命的人就宁可趁还能自由宣讲福音的时候回到香港。他们中间的一些专业人士也因为大量的建设和移民产生的职位空缺，顺利地找到合适他们的工作。神呼召的方式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参与创建圣经教会的信徒们收到的信息都差不多。耶和华对几个家庭说，你们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香港去传福音，我必叫你们成立教会，我必赐福给你们，叫你们教会的名在香港为大，你们也要叫别人得福，各地的华人都要因你们得福。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就是那群人把握时机，顺服神带领的结果，是神信实的见证。在这里，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1964年台湾大学毕业，196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然后就去普渡大学教书。1972年在普渡大学任教的时候接受耶稣。1985年有神特别的带领，我辞去了终身教职，到德州 MCC 公司任软件技术研究员，后来升任软件技术研究总监。我当时在美国过的是安舒的生活。我那时负责一个60多人的研究团队，我的同事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但他们要不就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或是不愿意接受基督做救主。我开始怀念以前在普渡大学向学生传福音的日子了。即使有许多同学听了福音，当时还是不愿意接受基督做救主，到下一年还会有新的学生来，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但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教学工作还是有困难的。有些我很想去的大学觉得我不够好，也有些很想我去的大学我又觉得他们不够好。1989年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代表一间学校叫做香港科技大学，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那里做计算机科学系的系主任。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从来没有去过香港，更没有听说过香港科技大学，就很客气地回复他，请他留下姓名和电话，等我考虑一下，如果有兴趣就会打电话给他，之后也没有再放在心上。我们全家那时候参加美国德州奥斯汀华人教会，参加那间教会的基本上都是华人，有几位美国人，他们都是华人的配偶。我们夫妇注意到有一对年轻的美国人夫妇，金发碧眼，经常来聚会，他们不懂中文，也没有什么人和他们讲话， 但他们还是来聚会，很少缺席。我们就决定请他们来家里吃顿晚饭，多聊聊，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聚会。没想到那餐晚饭改变了我们之后25年的命运。原来他们刚从德州大学毕业，加入了一个福音机构。他们知道神呼召他们去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他们经过祷告，认为那时候的中国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们要去中国传福音。他们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什么时候可以去，去那里可以做什么。当他们知道就是要去中国，在神开路之前，去华人教会聚会是最有意义的。他们告辞了以后，我们夫妇就开始谈这件事。神也不是呼召我们去传福音吗？我们不是比这对年轻人更有经验，向华人传福音吗？我们怎么一直留在美国过安舒的日子？我们夫妇两位其实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但小时候被父母带去台湾长大，之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对那时候的中国其实非常陌生。我们想，如果现在不能去中国，那就去香港也好，因为再过几年，香港就在中国境内了。但是那位想找我去香港科技大学的人，名字早就忘了。电话号码也丢了，怎么办呢？我们就一起向神祷告。没想到不到2星期，那人又打电话来了。他向我道歉，说因为8964事件的缘故，一些本来答应他们要去香港的人又不去了。我那时候没有表态，他就没有跟进。现在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问我对香港还有没有兴趣啊？我说。有，经过大学聘用的过程，包括去香港访问，得到了不少印证。我们2个月之后就搬到了香港，神的呼召非常清楚。我在90年7月初接到香港科技大学的聘约，就去见我的老板，告诉他我要辞职。我是他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听说我要离开。他表示非常失望，但他也尊重我的意愿，要回中国去帮助我的同胞。一般公司的高层变动都是一个公告，说某某人几时要离开，另外某某人会接替他的职务，这样免得同事之间勾心斗角。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这份公告，他说要想一想，叫我下个星期五再去见他。我知道公司那一阵子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做总裁，我的老板那时候是代理总裁，也是可能的人选之一。没想到下个星期一，公司出了一份公告，说已经在公司之外找到了新的总裁。我稍微调查了一下，发现那位新总裁以前曾经和我的老板有过冲突，但那已经不是我的事了。到了星期五，我去见老，问他是不是可以出公告了。他说可以，要我先起草给他看。我问他谁会接替我的职位，他说由他自己来兼任，也许他自己不久也要离开公司了。我是1990年8月20号离开公司，后来听说我的老板8月31号就辞职了。我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辞职，在新总裁的手下，日子也一定不好过。我7月初辞职，还有一些公司的事务要交接，所以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就做科大的工作。那时候 Internet 还没有广泛使用，科大就给我送来了一个传真机，就是 fax machine，帮助联系。有一天晚上，科大工学院院长，就是我的新老板，打电话给我，要我猜他为什么打电话来。我说我怎么知道？那时候长途电话费挺贵的，就请他讲。他说我不是他首选的系主任。他告诉我，其实在请我之前，已经把这个系主任的职位给了另外一位在美国的教授，但那位教授迟迟没有回答。 他以为没有希望了，才找到了我。因为那时候科大刚刚开始，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在给那位教授的聘约上没有截止日期。今天那位教授回信，非常高兴了，接受了科大的聘约，做系主任。我说：“那你预备怎么办？”他说：“既然你的手续已经办完了，你已经是系主任。”以后20几页的传真，就是他跟那位教授过去所有的信件，要我妥善处理。我想那时候如果没有及时接受科大的聘约，这份工作就是别人的了。所以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神的时间恰好。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5章学到的，要把握时机，有神的带领。跟印证，就不要拖延，抓住神给的机会。圣经教会的前身就是在科大说普通话的团契，因为科大是公立大学，在注册的时候，我们不想名字和宗教有关，我们就用 PGIF Club 的名字登记，就是 Praise God, It's Friday，赞美神，又到了星期五，我们可以聚会了。这是我们头一次公开邀请客人来参加的海报。那时候没有人会中文打字，所以都是用手写的啊，中文都是手写的。那时候的聚会就在张介长老的家。后来我们张介长老和胡应奇长老都刚好搬去了同一栋楼，我们住8楼，聚会的时候就一起在我家敬拜。然后福音朋友去6楼的张介家。小孩子们去3楼的胡应奇家。我认识戴绍曾牧师是在1976年，我那时才信主不久，看到一些属灵的长辈都对戴牧师非常尊敬，我就没有敢跟他说什么话。我搬到香港以后，才知道戴牧师也住在香港，常有机会去大家请教，得到很多鼓励。他对我们后来成立教会也非常赞成。如果戴牧师人在香港，就会来圣经教会聚会。他在世的时候，安利了我们所有的长老。过了一阵子，住在港岛的一些家庭也成立了喜乐会，聚会在浅水湾的陈贤伟弟兄家。我注意到那时候在香港已经有相当多人是说普通话的，包括一些大学的教职员。跟内地的留学生，还有跨国公司的华人专业人士，有一些宣教士预备去中国宣教的，他们的机构在香港，他们的同工都是说普通话的。国内的新移民和自由行旅客，要怎么样服侍他们呢？我们就和香港的一些大教会的牧师沟通，他们都认为能够服侍那些说普通话的人是好事。但是他们也觉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要和他们合作的话，就要符合他们的条件，比方说要加入他们教会做会员。如果是浸信会的话，同工都要重新接受浸礼，奉献都要交给他们教会统一分配等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同工，各种宗派背景都有。很难满足任何一个大教会提出的条件。同工们祷告讨论后，觉得有必要建立一间独立的教会，取名为香港圣经教会，英文是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以弗所书1章12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也是神的家，神的殿。因为在以弗所书2章19到21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教会也是基督的见证，因为在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跟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所以成立了教会，我们借着这个教会学习彼此相爱，一同成长。我们叫做圣经教会，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以赛亚书40章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圣经也是神的默示，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使命就是认真的教导圣经，没有宗派背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 YMCA 聚会的周报，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啊。我们引用圣经的这段话，特别提出全本圣经、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看周报的内页，右边就是当时的同工名单，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那次聚会差不多只有50个人，但是同工就有20多人，基本上就是同工们加上他们的配偶来聚会。那天讲到的题目是教会基本法，而它的基本就是圣经。那天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20到36节。耶稣在35节对门徒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他们。在那时没有人知道1997年之后教会是怎样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们能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光的时候，就要传福音，做光明之子。要怎么样才能显出我们教会是以说普通话为主要语言呢？在英文的名字很简单，加一个 Mandarin 就明白了，但是中文就有一些挑战。用普通话吧，就显得这个教会有国内的背景；用国语吧，就以为这个教会是为从台湾来的人设立的；用华语吧，我们其实和新加坡的关系不大，所以在中文名字里就干脆什么都不用，因为我们没有语言的隔阂。我们教会是设立在香港，把香港放在名字里是理所当然。香港不久就要回归祖国了，香港和祖国那么近，对向中国人传福音有地理优势。我们服侍的对象主要都是外地来的，不是猛龙不过江，所以都是优秀的人才。香港是福音的沃土。我们在1995年8月20号开始预办主日聚会，经过2个星期的预备，在9月3号正式开始。那天又请的是戴绍曾博士布道，那天有约100个人来参加。有一间很大的说英语的教会，叫做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就是 ECC， 也在 YMCA 的会议厅聚会。他们欢迎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去和他们一起聚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流行，我们就在英文《南华早报》上登了这个广告。我们在 YMCA 聚会了差不多5年，因为人越来越多，我们就从6楼的教室转到了3楼的宴会厅。这是 YMCA 的相片，因为是租用的地方，每次聚会前都要把我们的设备，如音响、电子琴和投影机，还有婴儿要用的东西，从储藏室搬出来，聚会完了再搬回去。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中国人相当多了，教会的同工一致认为是时候开一个布道会，正式的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在1999年9月开始了普通话学员之家福音讲座，因为预计很多人会来，就租了佐敦圣安德烈教堂做第一次的聚会。当天的讲员是从台湾来的林志平教授， 就是那次发的海报，没想到来了300多人，会堂里坐不下。我那天做主席，看到人太多，没有位置了，就要求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离开，把位置让给我们的客人。后来人还继续来，我就只好请从其他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们离开，凡是基督徒都离开，把位置让给客人。当林教授上台的时候，会场里只有4个基督徒：主席、领师、司琴和他自己。其余的300多人都是慕道的朋友。林教授回台湾之后，在《宇宙光光谱》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传福音的大聚会里，几乎全是慕道朋友来听到。普通话学人之家的福音讲座系列就此展开了，相信在座有许多人就是经过那些的福音讲座信主的。教会在 YMCA 时期经常聚会的人数从50人升到大约100人。在2000年的6月，YMCA 因为装修的缘故，场地要收回好几个月。但是教会的聚会不能停止，我们就决定租下佐敦庙街的数码广场来聚会。那是一整层楼，把它装修成合适聚会的地方。因为不再能和九龙 ECC 合作，我们开始了自己的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因为周间都有空房间，所以祷告会跟其他聚会都搬到那里。我们也设立了教会自己的网站。这是数码广场的外观，这是装修好的教会大堂。因为大堂比较扁，两边的座位都是直角摆放，有2个大屏幕消除了一些死角。我们在数码广场聚会了将近3年，又在大楼里多租了一些地方，人数从100人增加到200。在2003年，数码广场的业主破产，新房东要求我们重新签约。我们也觉得庙街的环境不好，就开始寻找新的聚会场地。那时刚好香港的房地产不景气，用较低的租金居然可以找到更好的地方。我们可以从这张政府公布的租金指数来看，粉红色的线是写字楼的租金。那个时候达到最低点，我们就租了在港岛北角的华汇中心27楼整层，把它装修成合适聚会的地方。这是华汇中心的外观，这是装修之前的内部，这是装修之后大堂的中间部分。不料只聚会了1年，业主就通知我们要卖这层楼。我们有没有兴趣买？按照香港的规定，产权转换后，原有的租约应当继续。但如果新的业主要把这层楼收回自用，租客就必须离开。我们才花了很多钱装修，不想冒再搬一次的险。但那时候教会没有建堂基金，要从银行贷款。必须在1、2个月内筹到首付的款项。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和进食祷告，一致同意要买下这个地方。各位也许不知道，在那之前，长执会从来没有用投票来决定任何事情，所有重大事项都是经过仔细的考察、充分的祷告、深入的讨论才决定的。如果有同工持不同的意见，我们就等候神继续祷告。教会因此做决定都比较慢，宁可保持大家同心。但这次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决定，并且只有非常短的时间。如果不能同心的，就等于是已经做了不买的决定了。我们就安排了一次特别长执会，专门讨论是否买堂的问题。我那时是主席，觉得讨论已经够了，就说让大家休息一下，15分钟后再来回来做无记名投票。 我说如果决定要买糖，长老执事们必须亲自积极参与，所以如果要投赞成票，就表示自己愿意认现大约1个月的工资，这样我们才能有底气邀请会众积极奉献。我注意到，在休息的时间，很多童工在打电话，相信他们是在和他们的配偶商量奉献的事情。感谢神，投票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之后也得到了会众的积极支持，在1个月之内就筹到了足够的现金，比教会一整年的预算还多，顺利地买下当时的聚会场地，也听到了很多感人的见证。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才知道，那其实是最好买写字楼的时间。这是香港政府发表的物业售价指数，同样的粉红色的曲线是代表写字楼。我们买糖的时间是差不多过去25年的最低点。当我们2024年把拥有的物业卖掉时，价格至少涨了4倍。如果那时候在没有神的带领之下，把握了那个时机做买糖的决定，以后再想买就会更困难了。我们在租27楼聚会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其实违反了香港有关写字楼防火的规定。因为人数增加，我们还继续买了20楼的一部分。我们聚会的人数远远超过火警时可以安全撤离的人数。我们被大厦的另外一个业主告发，这才知道我们违法。我们只有尽快地把主日崇拜搬去附近的星光戏院聚会，然后安排卖出在华汇中心的物业。这是星光戏院的外观，是多年来上演粤剧的地方。因为星期天早上是空的，他们就愿意租给我们聚会，请看我们满面春风的招待。这是我们的敬拜团。顺便提一下，那对1990年感动我们来香港的年轻夫妇是 Brett and Shannon Hilliard。我们来了香港不久，他们也去了兰州大学教英语，在那里服侍神。几年后，他们回美国读神学，毕业后，我把他推荐给九龙的 ECC，他们在 ECC 扶持了几年后，就在港岛职堂开始了 Island ECC，一直是那里的主任牧师。大家可能知道，Island ECC 在2024年买下了星光戏院，正在装修成适合他们聚会的地方。神的计划真是奇妙，感谢神。这个变动没有影响教会在上水池塘的计划。我们在北角10年多，我们的人数从了200人增加至600人。我在圣经教会的长老任期也在2013年年底结束了。我知道教会随后也在西环池塘十分兴旺，最近还买了物业，相信以后几周的讲员会继续和大家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再回去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审慎，不要像愚昧人，而要像有智慧的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日子邪恶，因此不要做愚昧人，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我们在现今的时代，要知道神对我们大家都有奇妙的计划。但是那计划不一定是天天有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对个人来说，就是要一直维持和神的好关系。这样子，如果计划有新的发展，神就会让我们知道。对教会来说，就是要鼓励同工们深入沟通，让大家在各样事情的看法趋近一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他顺服委身。对个人来说，就是要不住地警醒、祷告、预备，认真去做本来神已经显明的事；对教会来说， 就是要同工们谦卑、包容、合一，对同工的意向当慎思明辨。弟兄姐妹，今天神仍然在呼召我们把握时机。当他给你机会去探访一个生命的人，去安慰他，向他传福音，你要不要抓住？当他给你机会关键到一个以前曾经得罪过的人，可以和他打招呼，向他道歉，你要不要抓住？当他给你一个新的侍奉机会，你要不要凭信心抓住？愿神加倍的祝福圣经教会下30年，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前天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刚才这段时间重述了一些在过去30年教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主，我们回头去看都是恩典。对我自己来说，能够在香港停留、居住、服侍，是我们夫妇一生最精彩的时刻。主，我们相信你这样的带领也给了我们中间许多人，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他们将来都能够回过头来看，这是他们生命中间最精彩的一段时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